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那今天呢，我们又有一位新的节目主持人和大家见面。说他新呢，他也不新，你如果听我们网站节目的话啊，查圣经的节目就知道他是从加拿大来的骆驼弟兄。骆驼当然不是他的真名了，他是从福建出来，在这边念的是人工智能，是个机器人博士专家。那么他现在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今天很高兴能够请他进节目里来和大家聊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我们还在家里工作。
哦，你们还在家里上班？
我这个工作在家里跟在公司区别不大，只要有一个电脑就可以了，只要有这些软件就行了。
那你小孩子呢，放假了没有？现在
他本来就是 homeschooling 的嘛。
哦，
所以呢，
哦，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影响也不大，继续在家做，然后现在就是每一周去交一次作业。
你们加拿大都平安，你们那边示威不示威啊？
我们这边也搞了一下，不是很严重。对，多伦多、蒙特利尔也都搞了一下，然后呢，也有人打砸抢，然后警察抓了几个人，差不多过去，不是很严重。哎，听说你们那边这个教会聚会是已经恢复了吧？
好，我们这边是可以恢复，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恢复。
就是你自己决定，
他还是要有这种什么安全距离啊，什么什么很讨厌的，
对对对，
然后不能吃饭嘛，
不
能在一起吃饭，
不方便，不方便，但至少他可以聚会嘛，
可以。你们那边呢？你们那边可以聚会？
我们还不可以，
我真的
很严重。所以我们现在刚刚上一周重新再开始在这个停车场聚会。大家车开到那里停下来，坐在车上，然后呢，教会搞一个临时搞一个广播电台，通过车上收音机，然后牧师站得老远的，
哦，
对吧？
这样子
啊，因为你也不能用太大声音的这个 speaker，
对对对，
也影响周围，所以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也不扰民，然后呢，聚会大家至少远远的可以看得到，打个招呼。
那这个跟在网上不是差不多吗？
哦，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本来这已经将近三个月了嘛，本来我们都是在 Facebook 上面聚会，然后最近这个疫情稍微放松了一些，所以呢又重新可以，本来原来这个停车场聚会都不让我们做。
哦，真的
啊？啊，我们刚开始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停车场聚会，然后后来被警察来说不行，后来我们聚会了两次就被他叫停了，然后我们只好完全转到 Facebook。然后最近呢又稍微放松了一点，现在然后就是说，哎，好，停车场可以，但是你们不能下车，你们必须坐在车上。
没有人抗议，没有教会抗议这些。
没有教会抗议，我们就是尽力争取了，我们也不会说再去抗议什么了，就是尽力争取，只要在保证大家安全的情况下，然后也不违反这个政府的政策，能够聚会就行了。对啊，这边没有这个 Trump 给你们特赦令嘛？
没有，
对吧？
对，
你们是有特赦令的，你
们
是有特赦令。
后台老板，对。
对啊，你们后台老板的，所以他这个政府他不能明着说不行。
那你们那边怎么看这个示威暴动的事情呢？他们的舆论是什么样子呢？
这边这个舆论，当然，其实这边大部分很多年轻人，大家也都是受这个左翼媒体的影响啊，就是说这个黑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嘛，这个媒体是怎么讲的，大部分人就是怎么想，都是环境造成的，都是这个制度造成的，都是受害者。
我们这边大概还要热闹一阵子呢。
美国南部那边这个历史上面这个事情本来历史也根源比较深嘛。
对啊，不过这种事情呢，十年五年就要搞一次了。
黑人群社群里面，这个群体里面，他们存在一个错误的态度，他对这事情存在一个错误认识，他一直把自己就是把所有的事情责任推究给外面的这个制度，外面的环境，推究给这个推究给别人，而不从自己身上去考虑一下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这样他找不到出路的。
就是啊，我说他们都已经当总统了，是不是？
对啊，他 都当总统了，他还凭什么会去歧视他呢？
咱们老中都还没说呢，对不对？我们老中也没有最高法院法官，也没有州长，也没有省长，也没有市长。
其实奥巴马最歧视黑人了。你说他搞这个，你们这个大学里面这个10%这个黑人这个录取比例，这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你黑人明显就是可以考得差一点嘛，是吧？只要因为你是黑人，你就允许你成绩差一点。
其实这里的民主党的办法，他就是要利用他们的社会福利来抓住黑人的选票嘛。你看这些少数族群在他们手下多少年了，还是一样穷，还是一样爬不起来，你就知道他们的这个居心呢，和他们所讲的话呢是绝对两回事。好吧，好吧，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说啊。我们在网上查圣经，查约翰一书，又隔了好久，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这段时间你看看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儿？
是啊，好几个月了。我要想蒙哥可能是忙的这个把我们这个节目都忘了。
忘是没忘啊，隔一阵子再来录就可以证明这个无论时代怎么在变，神的话是不变的。
就像那个读诗篇里面读到一段，然后一个 silence silas、啊、安静、啊、安静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
我们上次可能是把约翰一书第三章的最难讲的那一段呢，算是讲完了。
最难讲的那一段 ，OK。
对呀、
啊 okay, 我觉得每一段都不好讲。
每段都不好讲，但是第三章第十一节太重要了，因为这章话，这句话是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个好讲，没有人不同意。
大家喜欢。喜欢做不到。
从这几个月以来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是不是适用啊？你觉得神在这个时候
当然适用，
对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所有的示威游行，他会讲什么东西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不要杀你的弟兄。为什么杀他呢？
首先他是说，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与彼此相爱的相反的是什么呢？不可像该隐。首先他是属于那恶者、谁是属于恶者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说谎的、不行义的、不属神的、犯罪的、这个就是呢属于恶者、他为什么杀了弟兄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好了，那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彼此相爱，相爱到什么程度呢？因为现在美国指责中国是恶者，对吧？中国指责美国是恶者，黑人指责白人警察是恶者，白人指责那些抢夺的是恶者，那这些属魔鬼的我们要不要跟他彼此相爱？哎，骆驼，这个问题来了，对吧？你觉得怎么办？
这个
啊哈，
还是彼此相爱啊。
那个我认为你是属魔鬼的，你放了很多的病毒来杀我们的弟兄。
但是这边我在看到这个，他你看他说他说到你们，对吧？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命令，这个你们包括谁？所有的人嘛。
既然有不可像该隐，那就表示说呢，
所有的人嘛。
啊，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这是写给弟兄。
这个经文是写给弟兄的，但是因为蒙哥在讲到说这个，彼此相爱，你今如果讲到说今天对这个世界说话的话，
那是先套你的答案吧。再跟你讲，这个答案有问题。
啊。
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要彼此相爱。
那如果这样，就是说我们回到这个经文的话，这边这个经文显然他这个讲的这个范围，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个我们指的是弟兄。
对啊，这个就是现在世界上所遇见的问题，因为没有人会反对彼此相爱，可是这个彼此相爱的范围是多大，以及当你遇见一些恶者的儿女、属魔鬼的儿女的时候，你怎么办？因为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明明的指着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都附魔鬼，
是啊，
对不对？”他也没有叫门徒说你们要跟法利赛人彼此相爱，他只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对啊，是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这个什么是爱的时候，他明明的讲，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没有解决刚才的问题，我们对面对这些社会问题，面对中美关系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办？
哦，这个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哎呀，这根本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啊！耶稣没有要求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啊。
哎，但是那我们怎么对他们呢？
我们怎么对他们？
啊，对。
如果说要说对他们的话，应该今天要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罪人，上帝审判要临到你们。
哎呦，
都要在神面前谦卑认罪，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黑人、白人，所有的人都要认罪，先认罪再说。
你怎么现在讲起话来像叶班长了？你够资格到德州来了，举牌游行，对吧？那这时候怎么办？那我们还要不要爱他们呢？
我们还要不要爱他们？神如果爱死人，但是神爱你们并不等于说当你们行这些不义的时候，行这些恶者所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惩罚不会临到你们。
那我们怎么办？哎，其实这个答案蛮简单的，因为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对不对？
对。
可是不是与仇敌彼此相爱。
嗯。
因为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底下他就说，世人若恨你们，
嗯，
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个彼此相爱是做不来的，
做不来的。
彼此相爱是在门徒中间，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而且相爱的非常的切实，相爱的非常的彻底，相爱的完全没有条件，
嗯，
不可以恶相待，对不对？更没有恨弟兄这回事情，
对，
但是我们这一个小群，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散播基督的爱，我们也爱世界上所有世上的灵魂，你别指望他跟你彼此相爱，
那是不可能指望的。
对，像目前这个情况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世人若恨你们，你只要
不
同意，哎，他的原则，你只要不同意他的行动，那他真的是恨你恨得不得了了，就拿这个，比如说我们已经讲过好多了，现在已经不成为一个题目了，就是同性恋的事情，我只要不同意他就被他恨呢，没有理由的，他那个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啊。现在这个黑人的示威啊，这个平权啊，你只要不表态，你就是被定为有罪啊，而且人家对你是毫不留情，对吧？在我们看这些世人像疯了一样，在他们这个所有的群体里面，你就越来越看见那个所谓的异教之风啊，吹得飘来飘去，今世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是一个灵啊。
嗯，
每一个运动，每一个事情来的时候，越来越变成暴民，像这个《史诗记》里边，像我们以前的红卫兵一样，
阶级斗争，
对，都已经跑到美国来了。
就是划分阶级嘛。
对啊，
这个今天在做这些事情，他就是在重新把这个人群给他分裂嘛。
对，
然后让他们彼此的仇恨。
美国社会没有真的搞过共产主义，他们还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一点都不明白。到最后就是圣经所说的，他们的基建成了自己的网络，因为这些东西的后面有一个邪灵在操纵，有一个邪灵在掌管，彼此相杀，彼此相恨。这个阶级斗争的东西其实不是列宁啊、马克思他们发明的啊，但是被这样主动的拿来作为彼此相杀的工具，是从他们开始的，而且
把它上升到理论，
对，
上升成一个理论，
并且从这个理论呢、啊、变成一个实践的基本原则，成为一个必要性，成为一个作恶的借口。啊，
对，
这个是从他们开始，
然后就是造谎有理，杀人有理。
对呀、啊，那这个传染病是到现在呢是越扩越大，因为这个方法很好用。
是啊，
你要怎么样去夺权，你要怎么样去打压对方，那就是挑起这个阶级斗争的情绪是最有效的，因为谁都拿群众没办法，这个暴民一起来了是很危险的。那基督徒尤其要知道，你千万不要掺入其中，但是我们会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儿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都被卷进去，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在这点上面，就是，我们又不能够说啊，我们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不问世事啊，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哎，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我们只等着主耶稣基督再来。
对。
但另外一方面，那怎么办呢？那现在这个事情你其实是躲不了的，它总会影响到你，它总会进到你的家庭里面，总会进到你的生活里面。
对，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答的问题，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答的问题，但是圣经也不是没有给我们线索，因为你如果注意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那个 mob effect， 那个群众的盲动开始出来的时候，你要小心， 从索多玛的时候，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造反的时候，到了以色列民要求撒母耳立王的时候，到了新约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到保罗在以弗所遇见暴乱的时候，甚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都是暴民呢。
是，
这暴民一出来，就跟共产党搞革命一样，那个群众运动的声势一壮大起来，那要么神直接对付他们，要么你要殉道，要么你有一个自由，就是主耶稣讲的，如果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城，继续传你的道啊。基督徒传福音改变社会是在平常的时候，不是在暴民运动已经不可收拾的时候，这一点是所有的基督徒呢啊可以去思考思考的。那这个也让我想起以前老蒋的一段历史了。
啊，
据说了，这老蒋很多的事情都是据说的。
OK，
据说他退守台湾以后呢，他就痛定思痛，因为是蛮丢人的，也蛮伤心的，对吧？
啊，
他就在问呢，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共产主义？因为他发现这个群众运动实在是太厉害，然后这背后的理念呢，在知识分子里面也掀起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对，又很难分辨啊。
你觉得当初会之所以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都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嘛？
是啊，
对吧？
你要是没有利用，
对，你也可以说都被他利用，你可以说那是真的。
是啊、
只是说呢，没有一个人打过这背后的邪灵啊。后来你全部都变质，你不但他变质，你跟着他一起变，
也跟着变，
对、啊、对。所以老蒋就问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共产主义？那很不幸，他所得到的答案是非常错误的答案。就是儒家思想、
哦、我以为老蒋痛定思痛在台湾包括军队里面推动这个基督教信仰，
这能不能说是推动我不敢讲了，我也没有研究、至少官兵人人手上发一本荒漠甘泉啊，他也找人翻译了圣经，但是这个只是一个侧面的事情，他主要还是着重政治教育啊，那我们都知道是绝对无效。实际上你不管是对付任何一种的阶级斗争，它的诀窍只有这边的四个字，你们应当彼此相爱。重要的不是你对外面怎么样，重要的是这时候基督徒要在一起，不是在一起团结抗暴，也不是团结抗议，也不是上网去争吵。基督徒的力量跟诀窍是在这个暴民还没有成为气候之前呢、就把一个一个灵魂拯救出来，从这个空中掌权者啊，从这个在世人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手上，把人一个一个的夺回来，夺回来之后跟他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个是基督徒的堡垒，对付一切灵界的事情，爱是最大的武器。可是你看看，你知道基督徒的网站、基督徒的群里面，往往大家也是吵得不可开交，
是啊，
没有花时间在彼此相爱的事情，
是因为一些很枝节的一些问题，大家就变为这个形同，不说这个仇敌吧，至少变成形同陌路的，这是很多啊。
对啊，那你当然你可以想象啊，这个中国教会的牧师，他的确是很难办。
是啊，
他讲台上讲什么东西，比如说香港闹起来，
嗯、
有一个传道人从香港来的，
对啊，
香港传道人是赞成港独的，那你要不要把这个，你要不要把你的思想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要不要？
嗯，
那怎么闹翻天才怪嘛，对不对？
是啊，
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
是啊，
可是这里面你就看出来的一些的弊病啊，不管是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弟兄姐妹，通通都要聚在一起，在一起聚会。聚会了这么多年，有的话呢，啊，我不能对你讲，你不能对我讲，这个叫做彼此相爱吗？
嗯，
这不是彼此相爱，这绝对不是彼此相爱。
对，大家之间还是有那个隔阂。
对，你没有学着怎么样接受对方。
我们这边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台湾人办的教会，对这个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非常热情。后来过了多少年？因为有人在这个牧师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宣传材料，然后这帮大陆的弟兄就 因这个原因离开教会。我知道那个教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具体这件事情，非常可惜。所以现在基本上呢，我就看到这个情况哈。在我们当时刚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大陆的都是出信的比较多嘛，而且年轻嘛，然后呢这个港台弟兄姐妹都比较成熟，而且他们是教会的主流，所以呢那个时候还好。后来随着这个大陆的这个人数也增加，这个资历也加深，特别一些老的一些信徒有的也过世了，慢慢教会就开始变味了。其实我现在有时候以大陆为主的这个教会里面已经可以闻到那种味道，就是原来的那种彼此相爱，我确实是少了很多。我们以前二十多岁到教会，哇，我真的觉得这教会里面港台的这些弟兄妹对我们的那种关顾，不是说他真正为你做了什么，就是你跟他接触的一言一行，点点滴滴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没有得到过的，没有经历过那种爱。这种爱是没有的，我们以前确实生命里面没有经历过这种爱，就是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对你有一种全部的接纳。
对，但是现在呢慢慢的确实真的是看不到了，确实味道变了，教会里面开始变得讲道理讲得多了，然后呢定规条的多了。
这是难免的，对，我们从这个共产党的奶水出来的。你看我们刚才讲说外面的人不会接受我们，如果我们跟他的意见不一样，我们就会受到打压。但实际上在教会里面一模一样的事情，如果我是主张台独的，我在以大陆人为主的教会里面，我就一定受到打压，受到赶逐，受到逼迫。我甚至不能示威抗议。如果说我是港独的就更不用讲了。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追根究底，我们从开头的时候没有一个完全的接纳。台港的弟兄从前把教会的门打开，对大陆来的同胞完全接纳，不管你的政治观怎么样的，
是
真的是不管你的政治观怎么样，我们希望把福音给你，我们也
是
希望能够给你们做弟兄姐妹，但是发现说他们长大的时候却排斥我们。
但是这一点，因为我以前呢跟这个我们这边牧师也交通过，门哥年龄也差不多，他们是有顾虑，不敢去把这些事情明着跟大家讲。
对，
其实我觉得这点上面有时候我们是想你们还太幼小，先不跟你们说，但是结果
并不好，
他就永远分辨不了，结果并不好。就说就像你养孩子一样，小的时候你说还太小还不懂事，别跟你说这个，结果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等到他长大的时候，成年的时候，他还是错误的思想，但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讲太迟了，
对，
听不进去了，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
再加上华人的教会里面一直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教会不要谈政治，你不谈不谈不谈，到后来你这个人谈不谈政治，你这个人有没有政治立场？如果你这个人有政治立场，那么当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了解、彼此鼓励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接纳你这个人，然后我们都通通都不要谈政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这个是脱节的，这是脱节的，
完全脱节。我作为一个牧者，我告诉你，教会不要谈政治。哎，那如果弟兄姐妹都在谈政治，就表示这个事情对他们重要嘛，对不对？这个东西触到他们的伤处，你像当年六四的时候，你能够叫国内来的人不谈政治吗？你开玩笑，
不可能，
对不对？你谈政治本身不是件错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谈政治就谈政治，要谈经济就谈经济。我们不是出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看法，有许许多多的观念，是大家可以彼此沟通的，也是借着这种沟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彼此了解。
我是一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听到，因为我到了这个英文的浸信会，阿拉巴马州来的那个老牧师建立的教会，我才听到讲台上，居然牧师在讲台上公然的讲正，非常直接的讲，我才知道原来讲台上不是说不可以讲。我们这边不是这几年都是这个自由党当家嘛？
对，
自由党就是相当于你们的这个民主党，
对，
这个立场基本上是一样，就是支持同性恋，支持大麻合法化。原来呢，当时呢给你空头许诺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结果呢国家债务越堆越高。然后我们的牧师有一次他说，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上次投票是投自由党的，他说如果你上次投自由党的，你应该回去认罪悔改。
不是说他这样讲一定对，也不是说他这样讲一定造就人，但是中国教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走得太远了。我们如果真的要彼此相爱，你们应当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就应该 包括我们彼此之间对这个世界、对这个政治、对儿女教育、对经济、对社会一切的看法，对不对？我们应该有一个恒久的交通在里边。你而且这个交通呢，不是出于理论上的辩驳，这一点呢，就你刚才讲的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喜欢讲道理，但会讲很多的道理、很多的规条。我想也许是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从小受这个辩证的教育、无神的教育，因为无神的教育本身就牵涉到你非得讲道理不行。你要什么道理都不讲呢，大家的心里面都知道有事。
其实这个问题哈，原来我们以为好像是这个中国大陆的特有问题。我公司里面接触的同事，那都是世界各国来的。我发现这些无神论叫出来都一样，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听规条。
因为你要立这个无神做根基的话，你一定要辩证。你不辩证，
一定要这样。
对，不辩证，我们本性里的知道是被承认的，就是有神、有良心、有善恶、有永远、有灵魂。是什么东西来把这个东西挖掉，那一定要用思辨来把它挖掉，以至于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问题都是用思辨来解决，像什么港独问题、台独问题，都把它变成一个框架，然后拿这个东西来辩论。那你怎么样彼此相爱？你真正要彼此相爱，在这个时候你坐下来，请香港来的弟兄姐妹，请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是完全听你们讲，我绝对不跟你们辩，因为这是你们家的事情。你们告诉我你们的想法是什么，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我同意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对你这个人有兴趣，就好像你们当初从大陆来的时候，我们会坐着听你们讲文革的事情，讲斗争的事情，讲红卫兵的事情，我们从头听到尾，我们跟你们一起掉泪，
对，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意见摆进去，我们也没有说你是共产党，对不对？因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不能把台湾的弟兄、香港的弟兄，通通请到家里来，甚至在现在说把黑人弟兄请到家里来，就听他们讲嘛，所以你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
是，
那这个是很有益处。你要彼此相爱，你必须有这样的胸怀，你也必须把这个
是
对一个弟兄、对一位姐妹有一个到底的、切实的认识，当成一个必要的功课来做。并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让你的儿女都坐在旁边一起听，假设他们听得懂中文。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